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1号，公元2006年9月2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逃出西藏流亡抵达印度的西藏孩童欢度达赖喇嘛获奖；中国否认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遭驳斥；中国抗议新疆维权人士热比亚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法案，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彰他在全球各地倡导宗教和谐、非暴力与人权主张，并致力与中国领导阶层对话，谋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另外，加拿大众议院也于今年6月22号一致投票批准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并且在9月份达赖喇嘛访问温哥华时正式颁发。这也是加拿大第三次给予外国人这样的殊荣。流亡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欢歌笑语，热烈庆祝达赖喇嘛荣获嘉奖的同时，近期逃出西藏流亡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的30多名年仅6岁到15岁的孩童，昨天星期五在接待站举行仪式，庆祝达赖喇嘛获奖。本台记者前往接待站，参加了这些西藏孩童举行的庆祝活动。部分刚刚抵达印度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孩童与年轻人向本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格桑王姆，今年12岁。
从哪里过来的？
我从拉萨过来的。
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爸爸妈妈还有拉萨，流亡到印度呢？
因为在拉萨那边生活比较那个困难吧，所以这里有爱人不亲来这里帮助我们，所以来到这里学习。
那今天你到达印度达姆萨拉，并且在这里跟很多从西藏过来的小孩一起庆祝我们的达赖喇嘛获得那个美国国会颁发的金奖，你心情怎么样呢？
我心情很高兴，感触就是达赖喇嘛拿了金牌吧，所以我的心情很高兴。
那到这里未来准备干什么呢？上学吗？
继续要上学。
未来在这里上完学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要将来当老师。
你好，叫什么名字？
我叫达瓦。
从哪里过来的？
从青海过来的。
几岁了？
11岁。
那您今天你在这里出席这个仪式，达赖喇嘛获得奖杯那样的，你心情怎么样？
心情非常高兴，因为达赖喇嘛得了奖金，所以我非常高兴。
过来的时候路上怎么样？困难吗？
不困难。悉尼到拉萨坐火车过来，再坐班车过来。
那未来有什么打算？准备到哪里去？
我在这里学英语，学字，学会去和做一位医生。因为做医生，这里病人有病人的话看病有用处。
从西藏逃亡到这边的新藏人在这里一起庆祝达赖喇嘛获得了美国颁发的金质奖品，还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那你心情怎么样？
我特别高兴。
为什么？
因为就是达赖喇嘛好得了那个奖品以后，我们把所有的藏族都很高兴，不管是这里在西藏那边的，把所有的人都很高兴的。
那你是从西藏过来的吗？
对。
从哪里过来的？
青海。
青海到这里有多少天了？
已经4天了。
4天。那你到这里4天，刚刚抵达流亡藏人的社区，那你看到了流亡藏人的社会，还有今天你到那边看到流亡藏人一起聚会跳舞庆祝达赖喇嘛获得奖品，你的心情怎么样？
我也很快乐的，反正我去刚才看看那边的，就是他们挺高兴的那种生活，我也觉得很开心的。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西藏到这里呢？你准备要回去吗？还是待在这里？
我不回去，我准备 待在这里，我想学的英语。
哦，学点英语，然后未来计划回去吗？
哦，还不太清楚。如果我能回去的话，十年左右以后，我想回家。哦，我在青海那边上好学，但是我的专业也是藏文的。有些牧区的学生都不会那个，不会说汉语，因为他们在牧区，也就是他们在牧区，也就是没有上学的机会嘛，所以他们逃出来的。我觉得，有人上学的学生都会说汉语的，因为在那边汉语是比较重要的嘛。说实话，就是我们的母语是藏语，可是在那边在学校里就是最重要的是汉语嘛。
是不是在西藏如果不会说汉语呀那样的话，就是找工作呀那些都比较困难。
对对对，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用中文的，在哪个单位都有一定要中文，所以就是不会中文的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那你现在抵达这里，比如说学完英语回到西藏准备干什么？
我还是想为了民族服务吧，就是我们那边在青海那边就是怎么说呢，英语是很差的嘛，就是学英语的环境怎么说呢，再也得不到那种比较好的环境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否认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遭到驳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丹朱昂佩本周四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否认中国对少数民族文化实行了同化政策，并且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他说，中国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但不能把民族文化保护绝对化，让某个民族与世隔绝，这也是非人性的。有人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渗透，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已经出现消亡的趋势，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丹朱昂佩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这是世界共同遇到的问题，中国的各民族也自然会遇到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国早已经制定特殊的政策措施来保护和发展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比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明确禁止民族歧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BBC 报道说，近年在云南、四川的大规模水电项目中都出现移民的问题，特别是西藏铁路开通以后，有人担心这些变化会对当地固有的生态文化造成冲击。批评人士指出，兴建西藏铁路是中国政府殖民统治西藏的延伸，并且说西藏铁路是要消灭西藏的文化，巩固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批评人士还说，消耗42亿美元的西藏铁路是北京破坏西藏文化的一部分，北京还鼓励汉人迁入西藏，同化西藏。西藏异议人士表示说，西藏铁路只会给西藏带来不可预料的社会经济压力，使藏人更加边缘化，并会导致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遭到严重破坏。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组负责人达沃斯任也谈到中共对西藏的治理方式给藏人带来的影响时表示，
从地域来说，西藏所占的地方几乎是中国现有领土的1/5，可能还稍微多一点。但是从人口来说，不过是600万人口嘛，600万人口对中国来说是个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从中国内地来说，不过是一个县的人口而已。看看西藏民族现在的生活状态，特别是看看西藏民族城市和农村综合的比较，再看看他们所具有的医疗、卫生、教育等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生存条件，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不能令人满意。同样的自治权利也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现在具有的仅仅是象征性的一些自治权利，而并不是实质性的，而是一些很实质性的一些决策等等，西藏人完全没有任何的决策力，他只是只有参与。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英国 BBC 消息，在新疆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亚女士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之后，中国政府本周二对此表示谴责，而维吾尔独立运动则表示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说，热比亚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被逮捕判刑，中国政府指责热比亚与恐怖组织相勾结，企图使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则表示，热比亚主张以非暴力手段以及政治和平的方式维护维吾尔族人的利益，这一切完全符合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和精神。迪里夏提表示，热比亚在2005年或保外就医离开中国前往美国以前，从来没有与外界组织有任何联系，但他说，热比亚现在是维吾尔人海外流亡组织的政治领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反对任何恐怖手段，主张通过非暴力手段达到政治目标。瑞典议会的议员埃诺克松本月11号向诺贝尔和平奖选举委员会提名流亡美国的新疆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亚为下届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埃诺克松表示，之所以提名热比亚，是因为热比亚在反对中国当局镇压政策方面表现出无比的勇气。热比亚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191个候选人之一，他于2000年3月被中国当局指控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被中国当局监禁6年后流放美国。热比亚被中国当局逮捕之前一直是中国穆斯林社区的模范人物，他曾经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穆斯林女商人，经营百货公司，而且协助其他穆斯林女性创业。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而且他们又说，经有37道品的修学可以使我们成佛，但是问题是像小乘、阿罗汉或者是别解脱，也是因有37道品而成就的，所以大小乘的因缘在修道的时候累积的资量大致上没什么差别，但是所获得的果位为什么有胜略之分呢？在西藏有下部阿毗达摩等小乘的经典，也有以般若经为主的大乘教典，也有密教四部经序的教典等，而西藏不只有这些教典而已，也有如实的透过修行已经升起正量的大成就者，就像我们之前已经谈到的缘起赞的作者尊克巴大师，在他的传记以及他的秘密传记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一生的苦行，还有他生前所获得的正量。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透过他所写的论点，尤其是他下半生所写的论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以自己的经验而写出来的，而不光是一种引据论点的论点，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了解具有大小乘显密的完整藏传教法不只是一个道理而已，假如你如此的修行，你也是可以获得同样的正量的。如同宗大师，其他大修行者也有如此的成就，如此的正量，虽然我们不敢说他们传记里的每一句话是真话，但是我们却无法说每一句话都是假话。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讲记，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